弟兄姐妹平安。大概接近两个月前，就在广东省有发生一个煤矿的灾变的事情，可能大家还有一点印象。当这个灾难发生，也有不少的矿工在这个当中死去，所以记得当地的这个政府单位就调查，在整个调查，甚至我记得是当时连中央都有派人下去来调查。然后就发现这个煤矿的这个公司，它有很多的设备，有很多的程序是一直都不符合规定。但是却又很奇怪的是，当地的政府单位又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个公司继续的这样经营下去。然后以至于在前阵子发生很大很大的这样一个灾难，很多人就这样死去。然后再往下查，查说为什么这么样一个私人的企业，一个煤矿公司的老板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一路违法，但是却能够继续经营。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个答案在哪里，就发现当地的很多政府官员，大家都有股份在这个煤矿公司里面，所以违法的部分大家都假装没有看见，然后就一路这样做下去，大家一起赚钱，直到爆发这么大的一个悲剧，很多人在这里死。当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起我几年前当我还在台湾侍奉的时候，在台湾的北部有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一个小乡镇叫做深坑乡，靠近台北的附近。有一次呢，这个乡从乡长到这个乡的议会的主席、警察局长，还有很多警察，通通被抓起来，从上到下全部被抓。表面上这个乡是由一个合法选出来的乡长，然后一些乡民的议会代表在监督，然后合法派任的一些警察在那边管理治安。为什么会通通被抓起来？因为后来这些人全部跟这个黑社会这些流氓帮派挂钩，大家一起贪这个黑心钱从上到下全部连成一起，互相的掩护。所以表面上这个乡好像是一个很合法的这么样一个在运作的一个机构，但里面所做的完全是非法。其实这种事情不是什么新闻，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听过很多。其实不只是在一个乡或者是一个企业、一个公司里面，我们看到人这样子。甚至我们如果想到更久之前，甚至一个整个国家，以前的菲律宾、海地、或者是乌干达、已经好久以前的时间，乌干达。这个整个国家是由总统带头来贪污的，整个国家几乎好像都是跟黑社会挂钩了一样。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我今天要透过撒迪教会启示录的第三章来思想，教会会不会变成我们所说的深坑乡这样的地方？会不会外表看起来是个神的教会，但是里面呢却是败坏的？照理说教会应该是最纯洁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教会应该是有一个纯洁的模样，但是里面会不会有败坏？在历世历代教会的过程，教会历史当中，圣经一再的警告我们会落入那样的地步。教会面对来自政府的压迫，政治上、宗教上的压迫的时候，教会很警觉。教会在面对学术来的压迫的时候，学术的攻击的时候，教会可以很警觉，但是教会最怕的是从内部里面出问题。在内部的腐化妥协的当中，教会整个被侵蚀殆尽。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要提醒我们的。所以你看到李牧师今天给你的这个题目一定觉得很好笑，哪有奉可口可乐的名，对不对？然后可能会问李牧师，你为什么不说奉百事可乐的名？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是不是？我们奉神的旨意在行事侍奉，我们也奉主的名在祷告。但是为什么我用这样的名字呢？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笑话。这个故事说到什么呢？说到有一次教廷这个梵蒂冈教廷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所以这个负责财务的枢机主教，也就我们一般称为红衣主教，就很伤透了脑筋。好不容易他找到一个大企业家来愿意说奉献，所以请他来特别跟教宗来拜访。 当这个大企业家来到教廷的时候，这教宗就跟他两个人就在后院嘀嘀咕咕的边走边谈，然后这个负责财务的枢机主教就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听。两个人在对话什么，他听不太清楚，他只听到教宗一直讲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那这个枢机主教就很紧张，好不容易才找来一个大财主，他愿意奉献，你怎么老跟他讲不行不行？后来这个大企业家就走了之后呢，这个枢机主教就赶快问这个教宗说，到底这个企业家跟你讲了什么？他不是答应说要奉献吗？他愿意奉献多少？这个教宗就讲，他答应奉献5000万美金。那枢机主教说，太好了，我们教堂在漏水，我们很多孤儿院盖了一半盖不起来，养老院我们很多事工可以去做啊，他愿意奉献，那我怎么老听你讲不行不行呢？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缺钱吗？这个教宗就回答说，我知道教会缺钱，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个企业家呢，他要我在每一次祝祷的最后，他说奉可口可乐的名求阿们，这话我讲不出来。或许我会觉得很好笑，我们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当然，这个是一个虚编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导入这一段经文呢？教会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连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偏离了还不知道？我们没有紧紧的抓住它。前几个星期我们思想到的士美拿教会也好，别加某教会也好，即使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李牧师这种教会的情况离我们真的是很远。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我们在华人在这边生活，我们也没有政治的逼迫，我们也没有宗教上的这些迫害，这好像跟我们不太相关。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撒黎教会导师跟我们很像，他们所面对的挑战非常接近我们。前面那几个教会都面对很大的逼迫，可是撒黎教会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很自由，物质很丰富，基督徒到外面去跟人家讲我是个基督徒，也不会被抓，也不会有危险，是不是很像我们今天？的确是的。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不会遇到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教会一定很复兴，活动一定办了很多，对不对？不错，这个教会真的是这样子，他表面看起来很复兴，然后办的活动很多，人家很羡慕他们，进出的人穿着都很时髦，然后一年的预算也很多，是一个人人羡慕的教会。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一开始你看就发现这个教会，耶稣说他没有半点价值，耶稣说这个教会一点价值都没有，是一个快要死掉的教会。事实上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中，只有两个教会耶稣连一句称赞的话几乎都没给他们，一个是撒迪教会，一个是老底家教会。如果你读过七个教会的话， 你会去看耶稣对这两个教会没有什么称赞，因为实在找不到，一开始就是责备。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一节就讲，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很深的责备，因为耶稣找不到什么。人对人会说客套的话，有时候我们自己甚至会觉得有点昧良心在说客套的话，但弟兄姐妹，主耶稣不说客套话，主耶稣他看到什么，主耶稣他知道什么，他就老实的告诉你。所以让我们今天从这个教会，主耶稣还给他们提醒，表示主耶稣还有恩典。那提醒他们什么呢？让我们也从这个当中我们得到一些学习。耶稣首先提醒他们的事情是虚假，我称它为虚假的复兴。什么是虚假的复兴？办活动，办活动是一个虚假的复兴。好不好，我们再回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你要写信给撒黎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撒黎教会人数不少，但是他们洋洋得意，他们以为教会他们管理得很好，不需要耶稣来操心。但是耶稣为什么一开始就讲有神的七灵和七星？这个七灵和七星指的都是七个教会，表示耶稣很注意在看那个地方，特别是提到有七灵和七星。有的意思原来是握住的意思，表示很耶稣很详细的在看，耶稣很深入的在观察教会。 教会不是表面上看到有一些人在掌管，不是牧师，不是长职，不是同工，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耶稣不断地提醒教会，如果你说耶稣是教会的头，他也告诉你，真的，他在掌管，他在注意看，不是只有人在看，主耶稣也在看。看什么呢？看教会当中，我们是如何在侍奉他。所以这边说到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按名的意思就是按着人的名声，按着人的名声，或者说按着一般人的角度，按着一般人的标准，你是活的。这个活的是很活力充沛。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虚假的复兴是办活动，这个教会活力很充沛，办了很多活动，按人的标准来看非常的好，活力充满，然后很复兴的样子。但是这么多的事工，这么觉得人觉得很复兴的，耶稣却在后面说一句话，其实你是死的。为什么在人的标准觉得这个教会很好，这个教会很复兴，人活动办了很多，人蛮多的，但是在耶稣的角度却说你是死的，怎么差别会这么大？其实这个牵涉到这个教会的背景，这个教会妥协让步给世界，然后他自己不知道，他在很多事情上面放弃了信仰的原则。所以在为什么我提到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在考古在撒迪这个地方的考古挖掘里面，他们有挖掘到第一世纪的在撒迪的犹太人的会堂。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在被掳之后，他们是绝对不拜什么偶像的，但是在撒迪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竟然看到了有宙斯的神像，在撒迪的犹太人会堂里面。然后他们也挖掘到有一个房子，这个客厅上面有画一条鱼，若是你在教会比较久，你就知道鱼是初代教会基督徒的标志，因为希腊文鱼的那五个字母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的缩写，那五个字母。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这个车子后面一条鱼的标志，是表示我是一个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不能贴在墙上，他就在地上画，两个基督徒相见的时候就是在地上画一条鱼，表示我们是主内的。但这个人他在他的客厅里面有鱼的那个标志，表示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很有趣的是，在他的地窖里面有放了一个亚底米的神像，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提到那个亚底米的神像。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我们从这些考古的发现，我们可以比较明白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表面上这个教会好像蛮复兴的，好像活动很多，但是其实为了得到这个代价，他们很多妥协。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也面对这样的试探和挑战。我们看到一些教会采取一些做法吸引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不用，是不是？既然这样可以增加教会的收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建堂，比如说我们要办活动，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做法，然后我们增加一些收入，那我们也可以说我这是为了教会好。我记得我看过在教会中其实蛮多这样的例子的。我们通常在如果你到庙里面去看奉献的人就可以在柱子上面刻个名字，这是某某人奉献的，在墙壁上写某某人奉献了多少。在台湾许多的庙宇都是这样。那这个方法有些教会看到了，哎呀，建堂大家奉献不怎么热络，我们就讲某某弟兄你奉献的话，以后这张椅子上后面就刻个某某弟兄奉献，哎呀，你的名字永远长存啊。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做，真的是这样做，在椅子上面刻名字，在柱子上面刻名字，为的是吸引人的奉献。我甚至曾经看过一个教会糊里糊涂的走到这样的地步。这教会不是很大，在台湾的中部一个蛮小的教会，他们看见人数并不是很多，然后看见别人在办英文班，是要收钱的英文班，来吸引一些学生，增加青少年的事工，他们也觉得不错，就办了英文班。结果英文班越办越好，教会人数并没有增加。结果这个负责办英文班的弟兄呢，到后来把教会整个给买下来，因为英文班不够用了，叫教会搬到更小的地方去。本来是为了做什么？ 弄到后来完全走了样子。这就是撒迪教会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面对各样需要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很留意的。耶稣说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不错，我们希望人数能够加添，希望神祝福他的教会，但是一些表面的事情不代表教会真正的复兴。在圣经新约圣经不断的提教会真正的复兴是洁净，是在教会里面不是钱有多少，不是活动办了多少，而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有怎么样的基督徒。这个是在撒迪教会当中头一个让我们看见的，我们是不是在这些试探当中我们弄得清楚，还是我们像撒迪教会一般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我们继续下来看，耶稣给撒迪教会这么重的责备，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是不是撒迪教会就没有希望？如果没有希望的话，耶稣连讲都不讲，当耶稣还愿意警告的时候就表示还有希望。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撒迪教会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因为耶稣提醒他们真正的复兴是悔改。刚刚我们说到虚假的复兴是办活动，但是真正的复兴是悔改来归向神。在罗马书的第一章有一句话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蛮熟悉的，就是任凭，任凭。当一个基督徒神任凭他的时候，那是已经没有机会了，神连给他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可是耶稣还有给他们机会，没有到任凭。好吧，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第三节说，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边第二节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说剩下，你们注意到第二节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还有留下来的可是快要死的。哦，我们再留意思，剩下将要衰微是说还有留下来的可是快要死的。所以撒迪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还算有信仰，可是信仰也不怎么好，但是好歹还有一点点。所以耶稣这边提醒，在第三节连续用了五个动词，坚固、回想、遵守、悔改还有警醒。弟兄姐妹，其实你如果留意去看，在启示录七个教会耶稣在劝这些教会的一些话语，其实都蛮类似的。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是什么？你要回想你如何失落起初的爱心。只是这边对撒迪教会因为问题很严重，所以耶稣列出了五个动词。所以怎么样有真正的复兴？其实很简单，跟启示录说的以弗所教会很像，回到起初的爱心。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用回到起初单纯爱主的心，回到起初的真道。信仰并不复杂，一些很单纯的事情很基本的事情好好去做，但那是我们常常忘记的。所以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我们在忙碌侍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有做了一条非常有名的防线，叫做马奇诺防线，在德国跟法国的边界，花了很大的人力很大的物力做了一条很长的很长的防线。那个防线最主要是不让德国的这个战车这个坦克车可以越过去，所以当然是做了很深的壕沟，然后用很坚固的混凝土来做了。结果这条防线在二战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用处，法国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做了这条防线为什么没有用处？道理很简单，德国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绕道通过，德国从比利时再绕下来，不直接过来。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但法国人忘记了，他们以为我们拼命用这些高级的科技就可以。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电脑用熟了以后要你写一整页的字大概写不太出来了我自己也是这样，写一两行还可以，再多写几个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我们太依靠电脑。 计算也是一样，你今天能不能用四位数乘四位数乘乘看，如果你电子计算机用惯了，你大概乘两位数还可以，再下来你就好像乘不下去了。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基本的，当我们越来越进步的时候，那些基本就忘记了。在我们信仰当中也有很大这样的试探，你越做越做，一些基本忘记了。所以耶稣对撒迪教会这些剩下还有信仰的基督徒的劝勉，就是回去基本好好做。所以在这个当中，真正的复兴是悔改，有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临界点，我称它为临界点。基督徒什么叫临界点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受洗然后我得救那我就万事 OK 了，天堂的门就为我大开了。圣经好几处经文在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好好跟随主，如果你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侍奉并没有在跟随主的样式里面，我们会离开主的。如果我们的信仰一直是妥协的，这边提到那个第三节的地方，刚刚说到说将要衰微，就是快要死的，就表示基督徒有可能遇到那样的时候。撒迪教会有一些基督徒已经快要到那个临界点，如果再不回头就没希望了。那今天我们呢？我们的属灵生命光景是怎么样？我们属灵生命光景是我受洗之后我就一直是这样子。我刚刚提到任凭，罗马书的第一章讲到说神任凭他们，撒迪教会某一些人神也任凭他们。什么是神任凭？你犯罪的时候心中平安自在，你做一些事情你知道得罪神，但是你也不觉得怎么样。如果弟兄姐妹，当我们到那样的地步，神已经任凭你了。所以这是撒迪教会主耶稣对他们的一个警告，你会有那个临界点，不是没有。所以趁着那个临界点还没有来的时候，主耶稣这边提醒，用我刚刚说到的五个动词，要警醒，要回想，要遵守，要悔改。真正的复兴是什么？悔改。什么叫做悔改？悔改不是我们东问西问，我怎么样要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许多时候我们会问主内属灵的长辈，问问牧者，问问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跟主建立好的关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问了半天，我们还在那里。悔改不是只是问问，悔改不是只是说哎，我心里觉得很重要，悔改是你愿不愿意采取行动。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他没有说你应该去问谁，他没有对撒迪教会说，第三节的地方，他一开始不是说你应该去参考一下，派一个教会增长访问团去参考以弗所教会。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说什么？你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的。很多时候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自己知道答案，只是我们不愿意去做，不是吗？我们自己知道答案的，我们自己知道应该怎样去行的。但是当我们不愿意老老实实去做的时候，永远是我们的问题，永远是我们的问题，一直存在在那里。这就像什么？我们当中如果40多岁，我相信我们可能都有那样的经验。我们现在 PC 电脑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要去上电脑课去学一些电脑的语言 COBOL、FORTRAN 这种，已经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如果你那时候你一定也有那样的经验，电脑不是很普遍的，你学了半天我们上了课，然后考试，然后就是没有去用到电脑，从来没有去用到电脑，只是考试考试考考考考会了还是不会用电脑，都在这里，但是没有在行动当中。所以记得吗？撒该当耶稣到他家的时候，撒该的悔改是什么？他不是长篇大论，他是什么？我就是还，我周济穷人，我把我讹诈人家钱我还。所以悔改是什么？悔改是很简单，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然后真的是采取行动。最近我跟几位教会几位牧师，我们在思想明年的事工的目标，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人提到这个问题，说我们教会每年定的目标都太抽象了，太笼统了，我们应该比较具体一点。 这样我们的教会的增长就比较有一个方向，然后弟兄姐妹做起来就比较知道该怎么样来行。其实弟兄姐妹，基督徒要怎么样才会长进？基督徒要怎么样才能好好来跟主？其实还不是那几样，是不是？好好灵修，好好祷告，参与侍奉，领人归主。今天我们说三十三十，也还是不超出这些。所以弟兄姐妹，一年又快过去了，不是我们可以定定不同的目标，但是你真正去实行了多少？想想这个问题，你真正去实行了多少？悔改不是只有在脑中，悔改不是只有心里面的感动，悔改是你真正去做出来。不难，不难。耶稣在这边很简单，你要回想，你要悔改，然后遵守。我们是不是有看出来？让我们看到最后一个，耶稣告诉撒迪教会的不单是他们不要做一个名存实亡的教会，不单是不要做一个快要死去的基督徒，最后他告诉他们是持守一个得胜的复兴，是他们能够持守真道。因为撒迪教会就像我刚开始提到的，有太多太多的妥协，教会也妥协，弟兄姐妹也妥协。好不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撒迪教会的这段经文第四节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撒迪教会表面上耶稣看来是一个已经垂死的教会，但是很感谢神，是里面还有几个，还有几个是耶稣所赞美的基督徒。第四节说你还有几名，是怎么样赞美的基督徒呢？他们未曾污秽自己，他们竭力，在这边说他们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穿白衣与我同行，他们是配得过的。什么是一个配得过的基督徒？能够竭力保守信仰纯正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在这样世代里面，我们跟撒迪教会所面对的实在非常类似。撒迪虽然他们没有很多的逼迫，但基督徒是少数，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也是少数，华人基督徒在华人社会当中一直是少数，但是能够持守的又是少数中的少数，能够持守能够有配得过的生命的，就像在这里第四节最后说他们是配得过的，是整个教会里面的只有几名，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我们看到说教会与社会妥协，或者基督徒在信仰上面不能够坚持，常常成为我们在这世代不论是撒迪教会也好，不论是我们也好，我们面对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常常会看见说，当社会进步，我们所谓的进步或者改变到这个阶段，你何必那么古板？这个世代很多事情一直在变，然后当这个大潮流一直往这样走的时候，有时候人家问我们，你何必那么坚持？你何必那么古板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同性恋的事情、离婚的事情、同居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在冲击着教会。当整个社会觉得这些事是很平常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最近在时代杂志前两期有一篇封面的文章是很醒目的字眼，提到 gay teen 青少年的同性恋。我看了非常非常惊讶。以前同性恋通常是上了大学以后才有一点很不好意思的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但是今天不是这样了。今天的孩子们是大概初中的阶段就很乐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然后在高中就有同性恋的 club， 这是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常常担心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冲击里面是怎么样去站住，但弟兄姐妹，让我们也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做一个配得过的人，我们能够在信仰的当中站得住脚步。只有真正配得过的人，我们看到说耶稣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因为他们不管大环境如何，他们能够在信仰上面坚持下去。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到时候审判我们的不是这个社会，到时候审判我们的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审判我们的是主。主不是按着我们的无辜，不是按着我们的不得已的说辞，主是按着我们的所行来审判，来审判他的教会，也来审判我们。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持守一个得胜的教会，是他能够持守真道的。许多教会在这个当中是糊里糊涂，慢慢的走，慢慢的迷失掉。让我们教会来到30年的时候，真是警醒在主的面前。我刚刚说到，我看过一个教会是办英文班，但是我之前的侍奉看到许多的教会是办幼稚园，这个 kindergarten 在台湾有许多教会我看见的例子，办幼稚园可以有很好听的说辞，办幼稚园这些孩子来，然后呢家长就会来教会，我们教会就可以增长。但是许多的教会开始办幼稚园，就发现幼稚园是一个很有利润可图的一个事情，所以幼稚园就越做越大，教会钱越来越多。我过去侍奉那个教会之前，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幼稚园，教会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开始不奉献，因为他们知道教会的钱很多，不需要奉献，教会已经很有钱。教会钱开始多之后，开始第二步就是吵架，因为执事们长老都争着要当幼稚园的董事，就开始吵架，到最后教会分裂。弟兄姐妹，主耶稣知道，他知道我们人所面对的试探，他的儿女，他的教会都一样。我们若不是很清楚的去持守，糊里糊涂的走下去的时候，都是很悲哀的，因为那个试探实在是很大。所以主耶稣今天我们看到第6节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今天依然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可能我们都亲耳听过或者是见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让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要一直跟着走。你看到启示录的7个教会，其实这个信息不断的出来，过去这2个星期我谈的，你们可以发现耶稣不断的提醒他的教会要坚持，不要跟着社会下去，不要混杂在里面，乃是要能够分别出来。我们要看的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标准，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的标准。在人面前是活的没有用，要在主的面前是活的，在主的面前是活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让这个教会，真是在他的面前，我们是一个能够持守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让我们更知道主你对教会的心意，更知道你对我们的期待。帮助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放着那一把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不应该再让步，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我们不应该做。主啊，给我们恩典。许多的例子让我们看见糊里糊涂就这样走下去，以至于偏离主的路。怜悯你的教会，30年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30年没有失去那个活力，让这个教会不是只有剩下这样衰微的。主啊，让这个教会有更多人是能够持守，是有配得过的生命的教会。恳求父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不做糊涂的人。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